国记第42章1-6节，你不要看这么几节经文，你就是如果经历了这么大的痛苦、这么大的灾难，以后说出了一些这么几句话，所以这句话一定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应该认真的思想。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这一段的时候，那个题目是什么？神的旨意不能拦阻。我讲到的题目通常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，应该很容易记的，所以用我很喜欢用圣经里面的字句。神的旨意不能拦阻。那我们讲了三个试图拦阻神旨意的因素或者是力量，大家是不是知识的？那第一个就是撒旦，头顶我们的头顶魔鬼试图拦阻神的旨意。第二个试图拦阻神旨意的因素或者力量就是这个事件，我们所处的这个事件，败坏的事件，邪恶淫乱的时代。那第三个拦阻神旨意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，就是我们的私欲，我们行事为人常常按照我们自己所喜好的去行，而不遵循神的旨意。但是神的旨意不能拦阻，这三个因素神的已经胜过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撒旦，撒旦的结局已经注定失败，而且是永远的灭亡，虽然他现在还在垂死挣扎处于顽抗。那神的儿女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可以胜过撒旦，不动他的诡计。我们要用信心抵挡魔鬼，不跟魔鬼留地步，让我们不要偏离神给我们的旨意。耶稣基督也已经胜过这个世界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，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有平安。神的儿女不应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是讲肉体的情欲，我们的情欲是今生的骄傲，因为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，那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中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其实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，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自己，因为这个因素是神不能放弃的，也就神也不能把我们给除掉。前面两个因素神已经把我们给除掉，给胜过，但是最后这个因素啊，就是要我们自己来靠着耶稣来胜过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从更加积极的层面来思考，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，如何顺服神的旨意。那我先和大家分享圣经告诉我们，就当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。那这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一个先决条件。那我想至少有两个先决条件，第一就是要敬畏神，第二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神。有了敬畏神的心和奉献的心智，那我接下来就会谈到寻求神旨意的三个途径。当然不说寻求神旨意只有三个途径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途径，你怎么去寻求神的旨意。一个就是神的话语的指示，第二个是圣灵的感动和带领，第三个是反省的印证。那这是我今天要讲到的内容。那当你在问如何明白神旨意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期望得到的答案是什么。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期望得到答案，可能就好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履行一套程序或者仪式，比如你抽签啊、占卦、算命、交鬼、观星象、念咒语，甚至做一些程序、做一些仪式，然后神的旨意就出来了。那如果我们可能很多的盼望这样，那这样的话很简单，很容易做。但是圣经都明令禁止我们去做这些事情。真的很可惜，有时候我们看见基督徒做的居然就像这样，用这些方式去寻求神的旨意。有的人居然相信星座，以为这个可以知道自己的性格，知道自己一生做什么事情才可能成功。有的看的人觉得好玩。但是我劝你说，不要去玩，这个并不好玩的。你应该好好读圣经，用更好的途径来了解你的性格，知道你一生该做什么事情。还有弟兄姐妹，他明白神的旨意了，他就跟那个算命抽签差不多，他是随便翻圣经，翻到一处，看一下这里，这个话如果合他的意思，他就觉得这是神的旨意。 那这都是错误的方向。那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有时候我们在问如何明白神旨意的时候，可能我们觉得明白神的旨意，就好像我们做物理题、做数学题一样，知道了 A 和 B， 然后你就推出 C 了。那理性在我们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有它的作用，但是我们不能够把寻求神的旨意变机械化、变简单化。因为有时候神做事情是超出我们理性的，我们不能够用一些一二三这样就推出那个神的旨意来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其实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最重要的就是你跟神的关系。我们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，他盼望和人有亲密的关系。人寻求神的旨意，最重要的就是看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。你要在这个关系中来寻求，而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。有时候你需要找工作，你要神啊给我一个工作，那神给你一个工作以后，你就跟神拜拜了。这个不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把我们的心归向神，把神自己看作我们生命中间最宝贵的、最重要的东西。所以，其实说到底，你寻求神的旨意，就是在寻求神。你要像约伯那样，要亲眼看见神。寻求神的旨意是要寻求神的心，你要满足神的心，而不是满足我们的心。所以你一定要很注意。那从神的话语里面，我提出两个寻求神旨意的先决条件，也是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应该有的一个心态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敬畏神。诗篇第二十五篇十二到十四节，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诗篇第二十五篇十二到十四节，他告诉你这样讲：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，他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后裔必承受地主，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那这一节经文其实写得很清楚，而且也是最蛮大的一个挑战。就你要，其实如果说你真的相信这些经文的话，神的旨意是很简单的，神的旨意应该是很明显的，而且它是一个肯定的方式告诉我们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那如果你不知道你当选择的道路，那你就要问一下，不是神也指示你，可能是你不敬畏他。所以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敬畏神跟寻求神的旨意关系非常重，非常重要。我们对神要有一个敬畏的心。那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一个感觉，就他们在读旧约的时候，都觉得这个旧约的神是很可怕的。但是我从你的行为或者从你的言语中，我并看不出来你怕神似的。你有这个感觉，其实感觉是对的。旧约的神真的是很可怕的，你对神你应该怕他。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过红海以后，他在海边做了一首歌，那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唱的，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，他讲：耶和华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？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？神是至圣至荣，也是可颂可畏的。神的圣洁、神的荣耀，如果是真的展现出来的，我们人的反应就是畏惧，就是恐惧。但是今天很多人跟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，对神没有敬畏的心，在我们的行为上，我们常常藐视神，不按照神的话去行。那在那个使命中华印象分享会上，那个谢安狗牧师也特别提到，就现在基督徒对敬畏神这件事情知道太少，对神敬畏的心太弱，我们都误会了神的恩典，以为耶稣基督是我最贴心的朋友，所以我们在信仰上就可以随随便便。你来教会就好像你去一个朋友家吃饭，或者跟那个一个朋友聊天一样，不错，耶稣是我们最贴心的朋友，耶稣知道你心里所想的一切，耶稣知道你心里一切的感受。但是如果你反过来想没有，你知道主耶稣心里想的是什么，你知道主耶稣心里的感受是什么， 有一首歌叫《田地的庄稼》，这首歌我很喜欢。说田地的庄稼，一片片的成熟，见不到收割的人，家属心里焦急，焦急如同火烧，寻不到同心人。看见许多工人费财费力为己，并不是专爱神。拥挤只是有人，主要用是工人，等不掉主伤心。那后他的副歌是几个问句，说谁体贴主的心，谁体贴主的心，谁合乎主使用，谁使主心甘心。所以主耶稣真的是我们最亲的朋友的话，对你不光是让主耶稣体贴你的心，你应该去体贴主的心，你应该让主的心欢喜。你看到主耶稣在新约里面，他又洁净圣殿，为了人的罪被钉十字架，而且将来主耶稣还会来审判世界。那比起旧约里面的事情就是更可怕的。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二节这样记载：那日天地有大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的仰望神的恩赐来到。所以如果真的明白主耶稣的心呢，你应该跟旧约里面感觉是一样的，对神有敬畏。一个人如果对神没有敬畏的心，他就不会遵循神的话，那他也就不会明白神的旨意，或者说神不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他。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这个道理，他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所以我们都应该反省一下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当选这个道路是什么，是否是因为我们对神没有敬畏的心。我们敬畏神，神就会亲近我们，而且将他的旨意告诉我们。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而且因为敬畏神，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但是无论如何，约伯他的敬畏神，财产失去，儿女死去，约伯说：“我吃生出于母胎，也必吃生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”在这一切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妄论神。那后来当他从脚掌到头顶周身毒疮，生不如死的时候，约伯的妻子就对他说：“你仍然吃着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”那约伯却对他的妻子说：“你说话像愚妄的妇人一样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”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依靠犯罪。说面对发生的一切，约伯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他始终敬畏神。那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时候为神的名吃一点点苦，吃一点点亏，或者忍受人家对你一点点的委屈，我们可能就想放弃神，就想另寻出路，就想自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事情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怎么可能明白神的旨意呢？耶稣说：“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”对神的敬畏就表现在我们如何看待神的话语。你是把神的话当耳边风，听了就忘了呢？你还是把神的话很认真，听了就照着去行？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主耶稣是我们最亲的朋友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对耶稣真的是不够朋友。如果你对朋友的话，你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对，你应该刚强一点，立志专心遵行主耶稣的吩咐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其实就很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。那明白神的第二个旨意的先决条件，就是你要把自己献给神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讲：所以弟兄们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。那这里他特别是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那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问我说简单一点呢，就讲你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属于神的，是完完全全属于主耶稣的， 你就是为主耶稣而活。我说那是完完全全，不是说的你一个部分。有的人他的手是属于神，他很愿意做神的工作，很愿意侍奉，但是他的口不一定属于神。他口里面老说一些不属灵的话，老说一些谎话、闲话、脏话、抱怨的话。我说的完完全全，不是说你生活的某一个方面属于神。有的人他在家庭婚姻上可能依靠神，因为他知道夫妻关系、教导儿女，这都是很难的事情，离开了神的帮助，自己不能做好。但是他在学习工作上，他可能就不依靠神，他觉得这些事情靠自己的聪明可以解决。完完全全，也不是说你一天的某一个时间属于神。那有人早上起来读经祷告，那很淑女，但是祷告完一起来，他又回到自己本来的样子上。有人星期天肯定你在教会很淑女，但你从星期一到星期六，你都随世界，你都追随世俗。当做活祭献给神，就是你这个人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，你和神之间不分彼此。你的就神的，神的就你的，你的事就神的事，神的事就你的事。你如果有跟神有这样的关系的话，你是很容易明白神的旨意。当那个神要在旧约里面，神记载了神给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也被称为神的朋友，就跟我们现在称主耶稣是我们的朋友一样，神跟亚伯拉罕是朋友的关系。那当神要毁灭那个索多玛、俄摩拉两个城市的时候，神说了一句话，跟亚伯拉罕讲的，说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你可以想一想，亚伯拉罕有什么能呢？亚伯拉罕有多大的面子？神做什么事情还要向他指示，还要向他汇报？说我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那为什么？其实不是因为亚伯拉罕，而是因为神跟亚伯拉罕有这个关系，神跟亚伯拉罕立了这个约，这个约也就是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不能拦阻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其实他自己也软弱，他有缺点，甚至他有过犯，但是都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就。神以他的大能和神他的恩典帮助亚伯拉罕，为什么？因为亚伯拉罕的事情是神的事。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真的是一个为神而活的人，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。当神把他的独生子、独生的儿子，就是他所爱的以撒献上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就应该信，就献给神。他相信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那他也好像就是从死里得罪他的儿子那一样。那其实回到这个神要毁灭那两个城市的时候，那亚伯拉罕知道了以后，他就为这个城、两个城的人祷告。那圣经里面虽然没有直接讲亚伯拉罕心中当时担心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读圣经呢，其实我们应该可以看到，亚伯拉罕很可能就是担心什么？担心他的侄儿罗德一家呢，因为罗德和他的一家也住在索多玛，说他为那两个城市祷告。那神当然知道亚伯拉罕所想的事情，说神拯救了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。而且神跟亚伯拉罕所有的应许都没有落空的，神没有亏待亚伯拉罕。就神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应许都不会落空，神也不会亏待他的每一个儿女，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我们如此侍奉呢，是理所当然的。其实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为主而活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主耶稣的，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主耶稣的。但话虽然这样说，但是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，是不是这样做的呢？你真的是为主而活吗？为主而活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应该怎么活呢？有时候很多人都觉得那个神很吝啬，主总是好像要亏待他似的。那于是他也跟主就斤斤计较，不愿意奉献，认为他所有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都自己的。那你到底跟神分得这么清楚啊？ 其实你因为你还伤情，其实你吃很大亏的。而且你很多的，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，难做你能明白什么旨意。就我马上要开始报税了，行政院。那有人在十一奉献他不忠心，而且他还问，十一奉献到底应该是税前的十分之一呢，还是税后的十分之一？如果你跟神这样计较的话，你很难明白神旨意。你应该把自己完全奉献在神，你的就神的，神的就你了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状，神他就会把他的心告诉你，因为光是你的事情，就是光是他的事情，不仅仅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我们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就关系到神的你，就关系到神的旨意是否能够成就。那这是两个很重要的，你在你寻求神旨意的时候，你应该有的一个心态。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的应该审查的。我们是否敬畏神？我们对神是否还有所保留？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，我们也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话，你就会真的从心里面说出神的旨意是善良、成全、可喜悦的。那当然不是说你这样以后神的旨意就是显明，就是很显明的，或者很直接的。神就我们还是要用我们还是要留心的查验神的旨意。你需要知道神显明他旨意的途径，你需要知道神做事的方法和原则。那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，就神显明他旨意的途径。那这是完全的，但是我认为这三个方式是比较主要的，而且也是神显明他旨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，就是透过神的话语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，透过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们当如何做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决定，还有就是神会透过环境来向我们印证他向我们的旨意。诗篇119篇105节这样讲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这句话就表明神透过他的话语来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。神的话就好像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一样，照亮我们的前方，照亮我们当走的路。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神对人的带领通常都是通过神直接对人讲话，神告诉人应该怎么做。那这些话记录在圣经里面，就成了我们寻求神旨意的一个指示，一个借鉴。因为罗马书15章第4节讲到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。但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，从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呢，有时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们不能够机械的重复照搬旧约的例子。那有人看到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例子叫基甸，那他两次用那个羊毛来试神，求神显灵，神真的是要派他去拯救以色列的。那有人说这个例子，他就用同样的方法来寻求神的旨意。我记得我曾经也试过，我不是用羊毛，我是用那个椅子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农村一个阳台上，上面有把椅子，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怎么坐在那里，我突然突发奇想，我就跟神讲，如果明天早上我起来发现这个椅子是湿的，周围都是干的，那我就知道这个是出自神了。不容易呢，那是不是神不听祷告啊？不是的。是不是神不能够做那样的事情呢？也不是的。是我们不应该用那样的方式来与神交往。你知道，如果你只去读那个基甸那个故事啊，基甸其实他是不需要用羊毛来试神的。在那之前，神已经跟他讲得非常明白了，而且神已经也悦纳他所献的祭了。但是因为可能基甸胆子小，也可能因为基甸那个性情小，说他才又用两次用羊毛来试神。那这些例子是我们有时候不能够照搬的。神显明他旨意的方式很多，而且你发现神很少重复的。就为里面你别看，我很少神很少重复做一件事情。那当然，我们用神的话来寻求神的旨意，我们也不能一知半解，不能断章取义， 根本勉强附会。所以有人看到旧约里面神吩咐的人要守安息日，那有人就问，那为什么现在基督徒不守安息日呢？那我们现在我们守主日，以主日代替安息日。安息日是一周的第七日，现在的星期六是。那主日是一周的第一日，是星期天。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。主耶稣的复活是在七日的第一日，就是主日。所以现在的基督徒他们就守主日代替守安息日。但是很可惜啊，有时候我们就不明白旧约里面关于安息日的教导。神在旧约里面对安息日的教导，其实适合我们今天守主日的。而且我们守主日应该胜过旧约里面的人守安息日。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章，58章13到14节，它是神对守安息日的一个应许。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，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，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，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，而且尊敬这日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办自己的私欲，不随自己的私欲，不说自己的实话，你就以耶和华为乐。耶和华要使你存在地的高处，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，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如果你把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安息日换成主日的话，是完全适合的。那就是我们守主日就应该这样守。你尊重主日吗？你主日来教会还是喜乐呢？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很勉强的来教会？甚至你来到教会以后，可能你还身在曹营心在汉，你心里面还在盘算，崇拜结束以后我要做什么，到哪里去吃喝玩乐。这样的话，你怎么可能在守主日这件事情上蒙神祝福呢？你怎么可能让神祝福你手中所做的一切事情呢？因为这个应许就是很大的。如果你遵守安息日，说神要使你承下地的高处，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，就神一定不会让你，因为我现在的话讲，他一定不会让你少赚钱，他一定不会让你吃亏的，更不会让你受穷。所以我劝弟兄姐妹，你找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心智，就是不要因为工作耽误了你守主日。这是你找工作的时候你就应该有一个这样一个心智。那还有人说，有的事情圣经上没提到，好像是那个灰色地带，那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如何行呢？比如你抽烟喝酒赌博，其实圣经上提到酒的，圣经上说不可方言醉酒。那人说，那我不喝醉可以吗？那看来是可以的。但是其实我们在酒这东西，你一旦喝了吧，你就很难脱离。其实很多我们现在，特别是我们现在的，我们很多的事情在圣经上你都找不到话，很简单的，这个最好是做的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做的。圣经上很多时候都是告诉我们一些原则，让我们知道该如何取舍，如何决定。那对这些灰色的地带，那我格林德前书有一串经文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。格林德前书第6章12节讲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格林德前书10章13节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更多前书第10章31节说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是基督徒行事还有几个方面的，第一个对你自己要有益处，第二个还是对别人，你要造就人。当然一个还是更重要的，就是你要对神，你要荣耀神。那你可以问一问，看一看你手中所做的事情有没有被你手中的事情辖制。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分享了蛮多，大家被电视剧被小说辖制。那我想我们同学中间还有很多被手机电脑辖制，这跟那些喝酒抽烟的人差不多了，你是被辖制了。 那这一个是不合神旨意的。而且我们的心智意念里应该去思想神的话，而且你渴望遵循神的话，而不是被世上这些东西占据了你的心。如果你心里面实际上是想到今生的事情，想到这个世上的这些事情，这也是我们很难明白神的旨意。那神向我们显明他旨意的第二个途径，就是圣灵的感动和带领。当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，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。那这是神给信耶稣的人的很宝贵的礼物，不过很可惜啊，很多人从来没打开这个礼物，他不知道圣灵是什么，更不知道圣灵如何感动人，不知道圣灵如何带领人。那其实最简单的，我举一个，就是当我们寻求神之后，这时候都要祷告，都经常要祷告。祷告不仅仅是把你心里想要的告诉神。祷告还包括你在神面前安静，在神面前等待，在神面前聆听神的声音。那有时候你祷告的时候，神就会把一个想法、一个意念，甚至一幅图画放进你的脑子里。这就是圣灵感动人、带领人的一个方式。有时候你祷告的时候，圣灵是光照你，就好像光一样的照进你的心里，让你看到你自己言语、行为、心智意念上的过错不洁，那这也是圣灵带领人的一种方式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祷告的结果不是我们都能够得到我们所求的。那什么原因？原因问题就在这里，就祷告的关键，你先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。但问题就是，我都不知道神的旨意，那我怎么祷告？那这个就是圣灵的做工就在这里。也是一个很重要，就圣灵他帮助你明白神的旨意，神派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你能够跟着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讲，透过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就神为你预备的，就是你没想过的、没有看过的，那你怎么求了？那怎么办？所以神有方法。神他说，只有神记得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圣灵就是神的灵，他知道神的旨意。所以当我们去祷告、去寻求的时候，圣灵去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。那我跟弟兄姐妹已经分享过我的一个例子，就我讲到我跟沈明姐妹，我们在结婚以前，其实我们互相的认识了解很少。那我们都是各自在自己的教会里面聚会侍奉，我们也各自可能在寻求神做人生道路的带领。但是就在一次祷告中呢，神呢给我一个意念，就是如果我要结婚的话，那我的妻子就应该是神的姐妹。虽然那个祷告还是在我第二天，其实我就要去跟另外一个姐妹见面，因为一个师母想把那个姐妹介绍给我，而且那个师母还给我说了说，我要把一个宝贝给你。因为那个姐妹她在她看来，她觉得那姐妹非常的好，就好像珍珠一样。不过很可惜，但那个珍珠不是神为我预备的。因为我们就是要认定，对我们来说呢，神要给我们的就是最好的，而且只有神给我们的才是最好的。那其实回想自己以前走过的人生道路，一路上你真的是看见很多珍珠，你看见很多宝贝，很多的花朵，但是、啊而且也是有问过神，这是你要给我的吗？那神好像没有答应似的。直到那天晚上，神给我这么一个意念，那我就知道，哦，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，真的是最好的。当然，这不是说你心里的每一个想法、每一个意念都是圣灵的感动，圣灵也是真理的灵，圣灵感动人写下圣经。所以圣灵的感动不应该违背圣经的。所以我刚刚讲了神启示他提的第一个途径就是神的话语的指示。如果圣灵给了一个感动，明明是违背圣经的，那一定不是圣灵的感动。你不能说你看见别人的房子、妻子、车子，你羡慕，你想据为己有，那你说圣灵感动你去偷， 其实圣灵感动你去与别人的妻子约会，不是圣灵的感动，是你的私欲的。凡是律法上禁止的事情，都不是出自圣灵的感动。加拉太书第五章22-26节讲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血气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，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所以呢，圣灵的事情都是律法不禁止的，律法禁止的都不是从圣灵来的，而且很多时候就是从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血气私欲出来的。那在我信耶稣以前，我是很喜欢打牌。那等我信主以后，我也是边打牌就跟着人传福音。那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还很好。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打牌的话，就是一打就是打了天亮的。那有几次我记得打到天亮了，别人就回家睡觉了，那我还在去教会。刚刚那天是主日，我还开着去教会，当时自己还觉得自己信仰挺认真。真的可以想一想，就打一晚上牌。你到教会去敬拜主，你去听到，那 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？你脑子里肯定还在想，就哪一把打输了，哪一把失误了，或者你根本就没有精神了。那后来圣灵真的就开始慢慢的去光照我，就觉得这样做不对，这样做不好，没有节制。那于是有人再找我打牌子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可以打，打到12点就要结束。那别人就觉得不过瘾。所以他就不找你打牌，那慢慢说，我就不打牌了，兄弟们。因为圣灵的感动，它是带来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的。但因为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邪情私欲，常常让我们分不清圣灵的感动和带领，所以你要怎么办呢？他就说你要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要同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是你要致死。你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，你不要让这个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来污染你的心思，不要让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来掌控你做决定。所以他这么说，你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，这些都是从肉体里面出来的。如果我们贪图虚名，我们彼此惹气，我们互相嫉妒，我们很难明白什么旨意，甚至我们会拦住神的旨意，违背神的旨意。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在教会在团契担任什么职位，那你贪图虚名，他能做我也能做，你看，那于是你就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那结果什么？结果就是神的灵很难在我们中间运行。那作为一个整体，我们就很难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。那正因为有时候神的旨意是透过教会，透过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相交来显明的，这就是我上面要讲的，就寻求神旨意的时候，神会透过环境向我们来显明他的心意。不过你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，你要知道万有都是等于神，依靠神归于神的。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在神的掌管之下，神可以透过环境来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。这是一个正确的观念。那接下来你要知道神透过环境显明他旨意，当然一般的说这两种，也是我们常说的，一种就是神给你开路，第二就是神给你关门。神赐给我们通达的路，还有就是神可能拦住我们走一条路。那我们相信是神了，你不是相信环境，说不能够单单的凭那个环境就来决定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，这不是一个唯一的原则。而且神的旨意，我刚讲是环境，同样是印证神的旨意的。那有人在运用这个原则的时候有一个错误，我先讲，我觉得这是不恰当的一种做法。就是那有人就建议说，你寻求神的旨意，说你不明白，不能那怎么办呢？那你就试吧，他就不停的试，来看神到底开不开路。如果神开路了，那就是神的旨意；如果神不开路，那应该不是神的旨意，那你就要再试另一条路。那我觉得这种做法的至少不够严谨， 其实一般的人都知道要三思而后行。那你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，你更应该谨慎，不可贸然采取行动。如果你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你轻率的采取行动，有时候后果真的很严重的。你说有一句话讲，世界上有很多药，但是没有什么后悔药。很多事情都做错了，那你真的就是没法弥补。我从来我劝弟兄姐妹，而且我自己也是这样被教的，就是你不明白神的旨意的话，你最好原地不动，等弄明白了你再说。一旦明白了神的旨意，你就可以勇敢的前进。那我看旧约里面有一个例子，就看到那神怎么透过环境来印证他的旨意。那当亚伯拉罕年纪老的时候，他就让他的一个仆人到他的本家去给他的儿子以撒寻找一个妻子。那这个仆人就被神引导来到了亚伯拉罕的弟兄拿赫的城。那个时候就是傍晚了，就看见很多的女子，那个城里面的女子就出来打水。那这么多人是哪一个呢？到底是？那这个仆人他就做了一个祷告，他这样祷告的：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，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，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。我现今站在井旁，城内居民的女子出来打水，我向哪一个女子说，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，她若说请喝，我也给你的骆驼喝，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，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。这个仆人祷告很智慧，那很会祷告，他祷告很好。因为他们以撒求的这个妻子，她不仅是善良、热情好客、开朗大方啊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不会给一个陌生人水喝的。所以他说，如果他给我水喝，他是第一步。而且他们以撒求的这个妻子还是一个很勤劳、很健康的，因为那个仆人带了10瓶骆驼去，圣经里面记载有10个骆驼。10个骆驼要喝多少水啊？我不知道，你可以去算一算。所以当那个利百加在那里一瓶一瓶的打水给那个骆驼喝的时候，那个圣经里面这样记载，那个仆人就定睛看他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。其实对那个仆人来说啊，他的祷告已经蒙应了，因为利百加已经给他水喝，利百加也打水给他们骆驼喝，所以他应该知道利百加就应该就是那个女子了。但是他还要看神给他通达的路没有。那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你要从利百加这个角度来讲，利百加并不知道那个仆人做了那个祷告，利百加也不知道那个仆人到那去是干什么的。说他那天出去打水的话，其实跟他平常出去打水可能没什么区别，他根本就没想到那天打水会决定他的终身大事。所以那个仆人他就要晓得耶和华知道通达的道路没有。这通达的道路不仅仅是祷告蒙应，通达的道路就要通过环境来印证。说那个仆人要向那个利百加说明他真正的满意，因为甚至那个仆人要向那个利百加的父母检视他是如何祷告的，这个祷告是如何应验的。那然后呢，他要看利百加怎么回应，看利百加的家人怎么回应。那利百加听了他愿意，利百加的父母听了也表示愿意，那这个就是通达的道路。这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赐给他通达的路，那于是利百加呢，他离开家人，离开家乡，不出万里的就跟着那个仆人，到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方，做了那个以撒的妻子。这个叫通达的路。不过你仔细读圣经很有意思，你会发现那个利百加跟以撒这两个人在性格上好像不是合得来似的，但神就把他们配在一起，那当然是要成就神的旨意。其实同时更重要也是要让这两个人学习更多的功课。那其实在讲，我回到我刚讲例子，当我祷告的时候，神给我一个意念，如果我要结婚，妻子应该是神一点的话，那如果是你离了这个感动，当你把这个感动去告诉对方的时候， 他说怎么也给我这个感动，可是他觉得我们不合适，那这个就不是成长的道理。那你所以如果有时候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说你喜欢一个男孩，你喜欢一个女孩，你去跟他说你和我结婚是神的旨意，那如果对方根本没信主，你这样行做呢，就是你在违背神的旨意。因为神的话说信与不信不能同时而语，即使对方已经信主了，你去跟他讲这样讲的时候，但是他没有感动，他可能不喜欢你，那你要知道这可能真的不是神的旨意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这样的事情它关系到你们双方，关系到你们一生的幸福，其实更关系到神的你。神他不会只感动你不感动对方的，所以你要如果对方不同意的时候，你至少要等待。只有当你们双方都心甘情愿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你才能结为夫妻，你要知道这是出自神的。那讲了我们个人在教会做一个整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同样的事情，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运行，那圣灵要带领教会做一个决定的时候，他不会只感动一个人，或者是少数的几个人，圣灵要在我们中间赐下合而为一的心，那神就会透过教会呢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。那当时2006年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，那当时我联系了其实两间教会，一间在美国，那一家当然就是你们了。那在美国那间教会我去过两次面试，那其实我很喜欢那间教会，因为里面的人基本上都是 PhD。对，那个教会那个盘里面只有两个人，都是 PhD 他们在那里住的。因为他只有一个 IMD 的公司，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美国很出名的一个医院。那个教会里面大部分有人在那个医院里面工作，有人在那个 IBM 里面工作。那当时因为签证的原因我不能来加上，那我只是透过网络跟教会有一次面谈。那我也没有告诉这间教会，我同时也在联系美国的那间教会。那不过有点奇妙的就是这两间教会居然是在同一天投票，他们都同一天投票决定是否邀请我做他们的传道人。那天晚上结果出来，结果什么？结果是美国那间教会没通过，那这边教会通过。那而且后来那个美国那边有一个教会，一个弟兄还告诉我，他那边同一个人很少，他就很纳闷为什么是这样，因为他很希望我去。那我也很纳闷，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么定，但是我知道这就是神的旨意。那我当然也没去问美国那边的教会为什么，跟那像那个现在我看那个天会，在看那个喜羊羊那个动画片，他学会了一句话，里面就是灰太狼的一句台词，就我一定会回来的。神的仆人就应该顺服神的旨意，你要走神的道路，而且你要喜悦神所定的道路，而不要那个固执己见，偏自己偏行己路。其实有时候这样一开一关其实还是容易的，要是两条路同时开呢，其实你更难选择。神训练我们其实都是让我们先做容易的，然后他会慢慢变难。如果神同时给你两个工作 offer， 你同时得到两个学校的 offer， 或者同时有两个你喜欢的男生或者女生出现在你的面前的话，你要怎么选呢？其实更难的，如果只有一个出现的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你多啊。我们希望多，那我们可以选，你要知道那些选择很难的。所以你知道神的旨意，你很亲近神，神可能才会把那样的难题给你。但是你可能讲说，我现在是一个工作部分都没有，一个喜欢我的男生你们都没有，我没得选。那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也为你着急啊。但是圣经里面告诉你，你要忍耐，你要等待，等待神向他显明你的旨意。那环境的印证呢，还有一个就是神直接拦住你，禁止你去做一件事情，让那个环境不通达。 上那个十篇十九篇十二到十四节有十篇讲，谁能知道自己的错时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能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世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了。那这个神禁止我们，其实是对我们好啊。他让你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。任意妄为什么意思？任意妄为就是您神已经禁止了呀，但你还是拼了，你还要去走，还要去闯。你对神没有敬畏。那我记得我这个故事我跟他讲过是，在孟菲的时候，那当时我觉得团契里面有一位姐妹很好，那我就想接近她，想了解她。那时候我会开车，有一次我就约她出去那个春游去了。但我当时觉得，单单邀请她一个人春游的也用意可能太明显、太唐突了一点。那我就邀请我的那邀请她的妈妈，还有团契里面几个年长的姐妹就一起去。那我就订了车，那天早上我就起来，那起来我还是先照常读圣经。那时候我读圣经之前的一个习惯就是要擦这个眼镜，那我就在这边擦那个眼镜的时候，那然后这个镜框一下就断了。当时我还没在意，我就这样拿着这个眼镜这样读圣经读完了。那我现在在想，等一会出去把这个镜框补上，还是可以开车，还是可以去。那我就把圣经读完了，准备出门。等我一出门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外面在下雨，我一晚上都没听见外面在下雨。那我下雨怎么穿衣服？我当时心里面就在想，不过我还是回头拿了雨伞又往外走。走这个到了那个地铁站，我一看那个地铁正停在那个站上，哇，我很高兴，我刚刚赶到，马上跑上去。凡是坐上去，那个地铁动，它不走。所以我一看了，那个地铁坏了，地铁坏了。这时候我心里马上就明白了，我说看来今天的事情不是神的旨意，不能去了。那我就在等了一会儿，等了一会儿那个地铁都修好了就走。那当那个地铁到了一站，我知道那一站下去就有一个修眼镜的店的时候，我没下去，我直接坐到我的办公室。到办公室我就打电话，就把那个订的车给取消了。然后我打电话跟那个姐妹说，我说今天下雨，我们不能去了。那姐妹说她下雨也可以啊，我都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已经把那个车给取了。但我们也告诉她别的原因呢。那后来我也机会跟她更多的讲这件事经过。那我当时记得我在办公室的时候，我心里面一点都不难过，当然也不说很高兴，但是我觉得很平安了，我就清楚知道是神在拦住我。我在想，如果那天我坚持要去，可能后面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可能就撞车了或者翻车了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撞南墙就不回头，你不见棺材你不掉泪。就是你寻求神旨意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敏锐的心，一个顺服的心，千万不能够固执己见，偏行己路，任意妄为。那。路加福音第22章42节，这是耶稣说的一句话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；然而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”其实耶稣这句话永远是我们应该思想的。就当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，你应该顺服神的旨意，应该成就神的意思。虽然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但是我们其实应该常常的思想就是这句话，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你说环境的那个顺利不顺利呢？你不能看太短的。其实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这是神的旨意，但是不是一帆风顺的。约伯为了遵循神的旨意，也付上了沉重的代价。耶稣为了遵循神的旨意，更是走上了十字架，所以他们就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不要照你的意思。那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有这样的心，我们对神敬畏，愿意顺服神。那我相信神能乐意 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，因为神也是喜悦我们行在他的旨意中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预定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而且按照你的方式，按照你的时间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，悔改相信耶稣基督。主要当时当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路上，在我们每天所面临的事情上，无论是我们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，在教会的侍奉，我们的婚姻大事，我们教育孩子，我们跟老板、跟同事的相处，只要每一个决定、每一个选择，我们都盼望是合乎神旨意的。只要但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，有时候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行，有时候我们按照世上的样式行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，都立志专心遵循神的旨意，让我们敬畏神，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神。主啊，你将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，成就在我们的家中，成就在我们的教会，愿你自己的名都荣耀。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